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会长葛欣女士，欢迎葛欣。
大家好。
啊，那葛欣呢是今年刚刚当选为会长是吗？
是，我今年刚刚当选为会长。
那您当选为这个基金会的会长有什么感想吗？
很不容易。我是2008年搬到西雅图，开始加入基金会的义工工作，知道会长是一个有很多责任的工作，所以其实挺不容易做的。特别是今年呢，中国国内的政策有很多改动，相应呢，我去年7月去了一趟贵州，我们的项目有很多方向也要发生比较大的变动，所以觉得现在是任重而道远。
所以主要是有什么样的变动吗？那然后就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在美国的捐款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样呢，我就先介绍一下主要是项目上的变动。我们基金会主要的项目呢分三类，第一类是学校的项目，主要在是像学校的校舍维护、宿舍维护啊、修建、操场跟学校相关的一些必须设施。那么这里要提一点呢，就是说不同于很多比较大的基金会，我们做的是 school essential， 就是学校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比如厕所这些很不起眼的，或者是浴室，这样虽然不是很起眼，但是在孩子们和老师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项目。这一方面呢，最近也是有一些变动的。在基金会成立早期，基金会成立于1999年。那么在成立早期呢，主要是建立校舍为主。那么近年来呢，中国政府是在事实上在校舍方面加大了投入，所以我们很多的项目呢就逐渐转到小一些的项目，如厕所、浴室、老师的宿舍等一些相关的项目。所以这是学校项目上的变化。我们的第二大类项目呢是一加一助学，这个项目呢大概开始于2010年左右，那么它原来呢主要是帮助小学生为主，还有在四川汶川地震中一些受到一些伤害的孩子们。那么现在呢，随着中国政府提倡了9年制义务教育，然后呢又给孩子们配备了营养的午餐、营养晚餐，如果你住校的话是有营养晚餐，那么孩子们上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在小学1年级到初中3年级这9年。但是即使大部分的孩子情况好了呢，我们主要是用来这个小学中学期间的一加一助学，主要是帮助那些生活条件特别差的孩子。那么我想说，在我去年走访贵州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孩子家，他的名字叫滚方兄。那么我当时去走访他的时候，他事实上不在。那么他家住的是什么地方呢？贵州山区是特别潮湿的。那么他们家呢是住在别人家的谷仓、存货仓的下面。那谷仓是一个大概是1米半乘1米半的小木阁楼。那么下面4根架子，他们爬到阁楼上呢是一根木头梯子爬上去。因为地上太湿了，所以没法放货，所有的物品要搁到阁楼上去。而滚方兄和他的母亲，他的父亲过世了，滚方兄和他的母亲就不得不住在楼下面。那这个小空间还是好心的邻居给他们的，周围罩了些布，就算他们的家了。他们家里的东西就放在两个塑料袋里面，挂在那个储物仓的那个梁上。那么这样的小学生是我们现在致力于帮助的孩子，虽然学校政府给了他们义务的教育，但他们生活十分困难。那么在一加一助学这方面，我们现在的重点除了小学初中的生活上有需要的孩子，主要是在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因为像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好像还比较容易打工， 而现在因为大学生比较多，他们这样机会反而少了，所以这些孩子其实还是很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第三类项目呢是教师奖金项目。起先起因在于有很多偏远山区的地方呢，他们虽然有老师的编制，但是分到就是具体的学校可能需要四个老师，但只有老师的两个老师的编制能在体系内，那么就会有一些所谓的体系外的老师，他们事实上工作了10年20年很多年，但都没有得到比较完善的待遇，没有保险，医疗的保险，然后工资待遇也是比较差的。那么这是教师奖成立的教师奖学金奖金成立的背景。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发现呢，各地的地域不同，教师的待遇其实有了很大的有些地方教师的待遇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也有一些地方还是没有得到改进。所以我们今年另一个新项目呢，是要把这个教师奖金项目作为改革。刚才小袁也提到，我们说就说政府方面的新的一些政策，在2017年呢，今年有一个政府对境外的非营利组织的一些管制的条例。那么我们在中国的以后的一些操作，叫不可避免的和中国政府和一些部门可能会有打交道。我们也在积极申请中国的那个北京的办事处。然后我们也另外一方面呢，在找中国的合作方。我们事实上2016年在凉山的项目已经试点跟中国凉山基金会、教育基金会和艾特基金会合作来做我们的项目，然后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做合作的前提是100%我们的项目捐款能走到学校。
那么所以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影响捐款，也影响怎么用款，是吧？
严格的说，这分两方面来说，捐款它是管不到的，因为我们是在这边做 fundraising。
对。
但是在中国的我们一些合作的组织，他们原来是跟我们一样，更像草根组织，原来他们可以随便的去捐去拿钱。但是在现在这些中国的组织，他们如果不能成立为注册为合法的机构，他们就不能再随便拿钱了。而且他们在注册的时候还要选择他们注册 fundraising 就钱来的范围是不同的话，他们注册的形式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对他们在 fundraising 这方面，就是像小袁说的，是会有影响的。那对我们来说，主要的影响是在于我们运作的方式。我们在杭州有一个办公室，本来是做很多1+1助学学校项目的具体实施。那么我们现在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原来在四川凉山彝族女子班的项目做了好多年了。最先的时候是我们钱直接打到四川这个凉山彝族女子班学校，校长签收，然后他给我们开收据、开证明，这个是怎么来运作，这个钱是怎么用的，用到具体学生上是多少，怎么用。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通过四川市省政府指定的唯一一家凉山教育基金会把钱转给他们，然后凉山教育基金会再给下面的执行机构艾特基金会，艾特基金会再转学校，所以我们所签的合同有两方合同，变成了四方合同。但是我们同意这样做，还继续做的前提就是他们都保证我们100%的钱还用到下面去。而我们也在凉山这个情况呢，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有一个单独的福特基金会会给凉山基金会和艾特基金会提供日常的运作费用，这是为什么他可以不抽从我们的那个运作基金中再去收钱。但是确实运作比以前要复杂了很多。
那么就是现在很多校舍都国家负责之后，那么这个对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这个用款是不是特别是决策方面是不是有些新的挑战或者
其实我们对于这方面我们是非常 open minded， 因为校舍建设我们是要保证它的质量非常好，我们要保证我们义工长时间的合作，我们才能信任我们的义工做这样的项目。所以其实每一个校舍项目我们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无论是这边的义工还是当地的义工。在这个政策，在这不是政策，这是就是社会发展的，就是政府投入了大力的，更加大力的投入了学校项目以后，我们做的项目会小一些，事实上在我们执行上反而会简单一些。甚至像多媒体图书馆这样的项目，还有桌椅的项目， 我们执行起来其实觉得简单的说，我们其实觉得压力小了很多。因为像桌椅，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比较它的质量，就是钢板的厚度，桌椅的那个就是桌椅腿的数量，四条腿的，还有的是八条腿的。那么我们比较很可以更好的把控质量，而且小项目呢，在跟中国方第三方合作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像以前我们的图书都要自己去找当地的义工自己去挑书，而我们现在像图书项目、桌椅项目很多，我们就直接跟我们跟天津的合作方，他们提供书单，我们跟校方谈好以后，把第三方天津这个联合助学基金提供的书单给校方，校方选书，然后我们把钱给第三方天津，让天津把书打过去。所以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我并没认为就说有任何负面的影响。
您刚刚说您去年也回国，然后亲自去看了一些受你们资助的一些孩子，是吧？那有没有什么那个特别让您触动的一些经历？
那个地方真的是穷。以前的那个看到说我们明日中华在贵州主要的项目分布在黔东南、黔南、黔西南，那么都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知道那里穷，知道那里苦，但没有去看过。其实我
是不是离贵阳比较远？
离贵阳比较远、
哦、
对，所以跟贵阳完全不一样。即使到黔东南去，因为我去年去的时候正好赶上黔东年六十年周庆，那我以前都不知道黔东南它是有自治区，是有那个少数民族，它可以有那个这个单独的那个行政单位。那么其实周庆在他们州首府凯里还是那种春光明媚，非常漂亮的，就这点发展
很快。是什么少数民族？苗族吗？
苗族和侗族。
哦。
但是苗族其实蛮有意思的，按当地人的说法，他们所有归不出来的民族都算苗族，也就是说苗族其实自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支。Anyway， 但是一出了凯里以后，到山区那个路就很糟糕，非常糟糕。一下雨，那个泥石流塌方，路面裂的，那一路就跟历险一样。我很庆幸我没有带孩子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风景实在表达要翻了车的话，估计就我一个人在了。我不想让我孩子跟我一起栽在那儿。然后当时我刚到那里的时候，就水土不服满，脸上起了很多大红包，然后防晒油也不能用。当时我想下雨嘛，没有关系，就没有抹防晒油。等到那个两天以后，我脸上就大面积的掉皮。
哎呀，
就是它因为是高原地区嘛。当然，其实这脸上的痛其实是真的，说起来比心里的触动还是不能比，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是太穷了，就是卫生条件也好，孩子们的住宿条件，说起感人的事情，我想应该是在会理小学，我们看到。那个教师的宿舍楼啊，破的都已经是绝对是倾斜在15度以上，我有那个照片。那屋子里啊，黑黑的，也就是厨房、食堂都是黑黑的，没有什么光线，很糟糕。那个木质结构的楼，地板也是东缺一块，西缺一块。这是老师宿舍，老师宿舍四面透风，我不能想象老师是怎么在这里过冬天，而且比较潮湿，贵州。然后。接着我们就参观了学生的宿舍，他说这个学生宿舍呢是也是木质楼，但是是政府掏了钱前两年修的，但是是一个新楼，比较新的木质楼。那我当时就是其实挺感动的，就是你刚刚看完那么破的老师楼，老师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年，几十年，然后他们把最好的房子还是给了学生，我觉得还是挺让人感动的，就是这些确实值得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些人。
一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受到明日综合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之后，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明显的变化？
我应该这样说吧，分几类啊，像最明显的能看到的感直接给我们回馈的就是这些一做一加一助学的孩子。有些孩子他上了大学以后，他会跟我们说他也学医，希望能帮助家里更多的村里当地更多的人，还有人呢会跟我们说他现在大了工作了，在单位也组织了更多的人去助学，帮助曾经跟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也有人回去在暑假给孩子们给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就朋友们那个同学们讲课的。那么我想很大的一个做这种 事情的一个传承，就是希望能把爱，把这种对别人的关心，对社会的正面的影响传承下去。然后呢，这是一加一助学，其实就是最直观的。那么另一类呢，像我们做校服项目，因为那边的少数民族他们衣服穿的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当我们在街上开车到那个小学到山里的时候哈，经常有时候就能看到穿着我们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校服的孩子，夏天校服的，秋天校服的，嗯，感觉其实挺好的。他们在趴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写自己暑假作业，
嗯
嗯，感觉挺好，绝对是看到了变化的。
对，嗯，所以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就是也是把海外，主要是海外的捐款是吧？就是把他们的这些捐款的爱心，就是延伸到那个国内的贫困山区的孩子的身上啊，就是也是也是非常有功德的事情啊。因为没有你们的话，他们应该是生活不管是学习生活都会有更大的困难。
对，像古平的一位校长当时就跟我们说，如果没有我们的赞助，就是他带着我们看他们的学校，这一片的学校和别的区的学校对比，我们走了三个都比较，就是全国的那个特级贫困县，那他就说我们帮助的地方比别的地方的孩子们至少就是前进了十好几年的生活水平，十到十五年到二十年的生活水平，就是学习教育这方面的情况，那确实是蛮大的，很大的不同。
嗯嗯，那这个特别是西雅图这边的捐款人啊，都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我知道这几年每年都有二三十万的那个捐款啊，那个就是而且是100%的用到了这个中国的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身上。
对，嗯，我们其实这也是我们跟很多基金会不完全一样的地方。在明日中华基金教育基金会我参加这边的工作以前，我其实也在别的一些致力于非洲别的组织工作过，感受最深的，首先我们这边的大部分捐款人事实上以中产阶级为主，包括微软 Amazon 这些跟我们大家这附近很每天都能见到的朋友，很多都是一直长期在帮助我们的人。嗯，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很感激当地的很多大企业对慈善活动都是非常的支持，像微软它对捐款是有match 有匹配，不仅如此，它给它的员工们如果做义工，那么也给它也有提供付钱给我们，就是义工可以指定他做了这个多少个小时，这些小时的钱微软会有，比如一小时26块钱、27块钱，我记不得最近的是多少钱了。
应该是25。
25是吧？嗯、好，那个这个钱他是会可以指定给哪个机构，那么我们的义工大部分也会把他们的那个这部分钱来给我们，捐给我们。那事实上这一部分，刚才你也小袁也提到，就是我们保证100%的捐款能走到受益人手里，怎么来的？那么我们的 operational cost 就是通过我们的义工工作。那么义工工作的这部分钱维持了我们的operation cost， 当然我们也还在 cutting cost。 举个例子，我们每个月的董事会本来是6:30开会，本来呢大家工作一天辛苦来，然后再来工作完以后来我们这边开会、嗯、我们还会买个简单的那个烤鸡啊，就是烤鸡翅垃圾食物给大家吃，或披萨饼，买些面包。后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多余的开销，我们决定延迟到7天开会，于是把董事们这顿饭也就给卡掉了。
那7点不是更饿一点吗？
没有，大家要求大家吃完饭再来。
哦，那应该也花不了多少。
我们一般都是比较节约。
嗯嗯嗯。
像我们回国内的话，去国内看这些项目走访，都是所有的董事谁去谁自己掏钱，没有从就是说从基金会拿一分钱的。
嗯，这个很了不起啊。嗯，所以这个。现在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这些理事还有义工都是在奉献啊。
嗯，我想其实自私一点说，我们也有也有私心。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我挺 happy 的，我认为我很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私心。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我的自己的孩子们看到我们这样做，他们能意识到，他们在这人的一生走过来，能为一些为社区、为别人做一些事情。那么，我想这样他们也会是比较开心的，他们自己也会更加开心一些，看得远一点，看得多一点。
这么高尚啊！
那这其实是一个过程、
嗯。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因为这个事情跟家里，我不知道小袁，我们估计年份差不多，来美国，98年来美国，当时我在北大毕业是第一年病轨，要开始要自己付，如果我不服从分配，要付抚养费。那么，那当时我父母也是大学的知识分子，他们第一年，他们第一次为了我付每年2500，大学四年10000块钱的抚养费，他们第一次去举债借钱。
就是您出国的时候付给国家是吧？
要付给国家10000块钱、啊，我们家付不出来。第一次借钱，他们觉得很没面子。但是当后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和我妈妈跟我爸爸闹得很不开心，因为我爸爸他原来在也是大学里的老师，他教课教得很好，所以每年他都能拿到教师奖金。他拿到奖金以后，没跟我们说，他全都给捐了，资助他们系里的穷苦学生。然后我妈就很不开心，说他这么多年跟我爸在一起，他都没给我爸没给他买过什么好东西，他这钱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最后一次是2000还是3000块钱，他给捐了。然后女儿出国还要借10000块钱，
嗯，
当时其实是很不开心的。然后我来美国的时候印象很深，我带着800美金，我老公男朋友带了1000美金就来了。所以那时候大概各方面原因吧，其实是挺不理解的。
是是。
但走过这么多年以后，当你慢慢体会到父母的苦心的时候，我想 sometime 就是这个可能有一个就是这种感觉，慢慢的你意识到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
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会长葛欣女士。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没有想到啊，就是在西雅图有这么一群有爱心的华人，他们每年能够捐出30多万美元，这钱100%用到了中国贫困山区的孩子的身上。那么这些钱可能用到每个人身上钱不多，但是很可能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啊。那这是非常值得钦佩的。那么我们想这个基金会的领导啊，会长啊，能够带领这个组织向前走呢，也是非常的不简单，也不是偶然的。那么让葛欣他介绍自己，就是自己的经历跟父母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父母当初经济不宽裕，但是呢能够把难得的奖金能够捐给需要的学生身上啊。所以那么葛欣你来到美国之后就先是留学是吗？
对，我是1998年从大学毕业就来纽约，在纽约那边读书，然后读了硕士以后就工作，在华尔街工作。
你读的是什么？
我读的是本来是读 computer science，然后事实上我在本科也是 computer science 和那个 economics 的 minor，然后过来以后还是做，本来是做 PhD。然后后来发现当时市场好好呀，然后读了个硕士，发现自己对学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决定就入世啦。然后
那怎么会去华尔街的呢？
我想因为当在纽约附近嘛，financial industry 金融界应该是最大的 business， 最大最也当时而且确实比较红火这个生意，所以而且我也一直有兴趣，因为我本科生的时候也学了经济这方面，所以一直还有兴趣。事实上可能比我对计算机的兴趣要大，所以就决定往这个方向走。
那在华尔街就学了一身本事。
不好说，摔了不少跤。我曾经工作的公司Lehman Brothers 没了吧。
是你进去之后没的是吧？
没有，我在他倒台前走的。Bear Stearns 好像也没有了。然后我最后一家在 Morgan Stanley， 还在，我赶快跑了。
你走了之后他好了是吧？
我走了他就好了，是 exactly 什么回事？其实也是开玩笑了，因为原来最早的入行的时候也是计算机入行，后来发现你要想在一个公司这样的地方做得好，你必须做你雇主最看重的东西，而且我也确实比较感兴趣金融，所以其实换了三次工作，倒不是真是。3个家公司都不错，但是我想是我在往我想去的方向转，所以是这样就慢慢的跳到金融方面的。
所以一开始是给他们设计软件的是吧？
哎，对，开始也做过一些 investment banking 方面的软件，也做过 investment banking， 做过一点点。然后在 Bear Stearns 的时候反而是技术为主，后来我发现这位我真的好像不是我最最最感兴趣的，最 enjoy 的。然后但是当时技术做的还自以为还是不错的，也算是经历过比较大的那个2000年的时候比较大的风暴。当时我记得招我进去的时候组正在扩张，当时招我进去的时候是我是第四个员工招到我们那个组里啊，后来组里招到30个人，等到风暴完了裁完以后就只剩下2个人了。
是有一个是你啊？
有一个是我的，对。但是发现后来即使留下来了，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最 enjoy 那样的生活，所以后来就决定再往外跳，然后想往金融方面更加转移，更往金融方面转移去。对，
那后来就索性自己做了是吧？
多方面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人的这一生不同的时期他的优先级是不一样的。后来在 在华尔街这10年，其实我干的，我认为我做的其实很开心。
嗯
嗯，虽然开始是技术，后来更涉及各种金融或者是风险分析，但是我做的很苦，大概每天苦的没有，就是还没有什么没有孩子或者时候，那每天是几乎早上7点泡到晚上8、9点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在华尔街都是，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长时间的，然后还晕倒在 trading floor 上一次，
没有，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想想看还是挺非常。
那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啊？
我们住在很多地方，我们住过 Queens， 住过 New Jersey。都
所以挤地铁是吧？上班
挤铁，坐过地铁，坐过 pass，坐过 bus。
嗯
，pass 就是到 Newport 有一趟那个，有一趟那个。
我前年去了纽约，然后华尔街，走过就是那里人早上上班族都是走得太快了，这步伐都跟不上。
对，不但走得快，说话也快。我刚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去咖啡店买咖啡，我说的好快，结果人家都跟我聊天气，聊什么，我觉得很不适应，人家估计也很不适应，觉得我怎么说话这么鲁的。
那你现在见面跟人家聊天气吗？
现在好一些了 ，slow down。我想当时决定来这边，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牺牲吧，等于把工作上的很多都放掉了，事业上的东西放掉了，然后决定要多投入些时间给家庭。嗯，因为在那边像给孩子选学校就没有什么好选，就哪个学校时间长就是哪个学校，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决定到这边来，这边生活慢一些，灵活一些。
那你是什么使你或者什么触动你或者吸引你加入到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
这个其实我前面也埋过伏笔，因为我的父亲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其实那件事对我的触动事实上是很大的。然后工作以后，其实我一直就有开始，就是通过捐款或做一些义工的形式，跟别的其余的一些组织合作。然后来西雅图以后，我一想，哎呀，我现在变成 part time， 我来西雅图以后本来是辞了职的，但组里留我，我还做了一段时间的 part time。那我想，我有大把的时间，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啊。我想我要做一些对社会像。就是父亲曾经做的一样，我也想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所以当时就在找到了那个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是2008年，那么参加他们的年会，然后参加他们的董事会，然后看到这些人真的是很感动我的，在这儿，特别是像我们的 founder Dennis 韦少，在国内的VP， 多少年一直能坚持下来，我觉得他们才真的是很不容易。
2008年的时候，会长是 Dennis 吗？
是 Dennis。
嗯，那个时候一年的捐款有多少？
哎呀，这我记不太得了。但是开始，
嗯，
有几年是比较多的。
嗯，
四川汶川地震的时候，那几二年比较多。
哦，正好是2008年那个。
对，
嗯，
就是，但是之前其实我相信我们组织其实蛮低调的。
嗯，
他们我们一直应该是。影响小了也没有那么的大，我认为。
嗯。
但是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下子就那一年是收到比较多的钱，但那一年当时最大的矛盾就是应该不是矛盾，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最好的来用这个钱，因为以前我们的校舍是木质结构为主，后来发生汶川地震以后，我们就想，哎，木质结构首先它几年可能就会坏掉，特别是在那种湿热的地方，所以我们开始建砖结构的房子，然后这对工程质量会有要求。所以学校的那个建校的成本，校舍的成本一下高了很多，所以对，这个是就是学校那方面。然后后来几年，我想就比较每年的比较稳定吧，20-30万。我想我这两天正好在做准备，我们今年4月30号是每年的年会，那么我正好在准备年会的资料，我看了一下，大概我们迄今为止。从1999年成立以来，大概有捐助的人民币总额应该有300多万，
嗯，
人民币，所以其实确实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学校也好，学生也好，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说，就说我们其实虽然是不是很起眼，但是我们慢慢的改变了很多的人，改变了很多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加入我们，也改变了很多。在国内这些偏远山区，没有 机会，没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的人，孩子们的生活。
那你2008年加入之后，一直能够坚持在做这件事情，那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感悟啊，或者感动啊，或者说甚至起起伏伏？在这个
有啊，有好几次都不想做了，觉得太累了。
嗯，
因为我自己也有3个孩子，因为平常要子，我因为我自己对自己工作上有一些要求，因为我自己现在还在工作，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工作吧，所以工作的有工作的时间，然后孩子回来，孩子是我很大的 priority， 所以我要陪孩子的时间，然后晚上的时间往往就做一些义工的工作。有时候觉得真有的时候觉得坚持不下去，觉得真的是好多事情。但是事实上我去年去贵州 frankly 我本来就在想，我想看看是不是还有这么多孩子，因为现在中国，因为我们去跟朋友们谈，跟大家谈的时候，人家经常会说，特别是外国人在这边的美国人啊，他们会说，你们中国现在是第2大经济体啊，你们怎么还会要人捐钱？一般他们都会，我跟朋友谈去找外国人捐钱的时候啊，外国人、美国人、当地人捐钱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我们做的是非洲，我们代表建筑非洲的，我们会做东南亚地区的，很少人，就是这也是这几年越来越难的一个地方，大家不觉得中国缺钱。那么我当时自己也想想，真的是还这些人是很穷啊，那么我怎么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情况，知道我们世上还是有这样的需要。那么这也是我想以后一个我们需要更加工作的方向吧。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红云餐馆，刚溜菜，米大汗的发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那么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会长葛新呢，刚刚在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工作啊。那么您刚刚说4月30日有，就是今年的年会是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年会，在这年会上呢，我们当然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过去一年的成就，主要是介绍我们做的项目，向新朋友至少介绍一下 CTF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了。然后呢，我们还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年和下一年的那个发展方向和变化。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会有一些表演，然后也有 fundraising 的 events。
我知道你们年会很重要，但是光一个年会应该不够啊，你们平常都有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场合，就是那些有爱心的人能够向这个基金会捐款？
我们每年一般在9月份，像因为大部分这附近的大公司 都会有一些 giving campaign， 就是捐款活动。所以我们每年最大的捐款活动应该是在九月份开始做一些宣传，在一些大公司里，微软、Google、Amazon 当地的大公司波音等等做宣传。然后呢，每年的五月份有一个那个 Seattle Foundation 的 Give Big， 然后你可以捐款直接捐到 Seattle Foundation， 然后指定给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然后呢，他除我这捐款直接转给我们以外呢，他还会把有一个一般有一些大的 foundation 在背后，他会由这些大的 foundation 提供一些的 matching， 没可能不是一比一的match， 但是他也会提供一定的那个配额。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日常的宣传活动，我们每年还会有一次绘画比赛，主要是面向中小学生，大家告诉大家呢，主要是让当地的社区更加让当地的社区知道我们，然后知道如果想做一点好事，你不需要一定要有很多钱，你也不需要有很多时间，你可以把你的爱心融入到你想做的事情去，通过画一幅美丽的画来体现你的爱心，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得奖的作品印成邮票来拍卖。然后
是真的邮票吗？
是真的邮票，对，这是跟那个美国邮政局合作的网站来做定制这些特定邮票。
那不错，就是这个参加的孩子有机会作品就是被做成邮票。
是这样，对，他们的我们每年都有，而且我们这些邮票也会给我们在给我们的 donor 发每年的 tax receipt 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些邮票，那么就能看到每年不同的主题。有时候以中国为主题，像今年因为我们的变动比较多，我们的主题就是 connect， 那要跟新的一些组织不同的组织去联系，在当地我们也有很多合作组织，像我们跟小大师的几个组，小大师他们有甘肃小组，他们会联系当地的需要资助的学生，然后他们在本地做了很多的活动，卖糕点啊、贺卡这样的活动，还有助力携手慈善，那么他们事实上最近也并到了小大师里面，然后他们帮我们联系的是四川洛浦这样的很多需要资助的一加一助学的学生，所以我想这一年大家是我们是开拓视野的一年，有更多的本地的合作伙伴加入我们，然后在中国国内呢我们也会发展更多的合作平台。
这边捐款这块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至少有一半的工作在国内，特别是要评估哪些学校、哪些学生、老师需要资助，然后还要跟他们联系，做实际的工作。那么，这样的工作是怎么开展？都是国内也有那么多人愿意做义工吗？
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好。像我们其实所有地域的项目都是从小到大做的。那么什么叫从小到大？就是从小项目开始，比如从一加一助学，那么而且一加一助学也是从一两个人学的量，帮一两个学两个学生到五个学生到十个学生，然后我们只有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我们对当地的义工有足够的了解，他们也对我们的运作形式、我们的运作方法有足够的了解，然后我们互相信任，保证我们的钱能100%到受助人的受助项目的手里，那么我们才会把项目越做越大。那么小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当地有没有这么多人？那不同项目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最耗时耗力的就是一加一助学。那么一加一助学在每个学校当然都有当地的老师，或是一些热心的义工帮我们联系了学生，他们把孩子们，这是最大的一份部分做工作了，就是把我们的申请表要发给孩子们，然后孩子们填好表贴照片，然后他们初审看这个资料是不是填完全了，然后寄到杭州，然后杭州再把资料送到我们这边，然后杭州同时要去确认这些学生的信息，然后我们这边同时来审核，我们这边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小组，像一加一有他自己的小组，那么一般都有至少有三个成员，董事会成员在上面，我们一份一份的去看资料，那再有问题的话再通过杭州跟当地的义工沟通，跟学生沟通，那么确实是非常非常费力的一个工作。然后学校项目呢，一般来说如果是大项目 往往是我们一般每年都会有义工或董事会成员去走一些地区，那么我们经常走的地方，那么我们比较信任的地方才会开展比较大的项目。像桌椅项目这样的，我们都有在国内有很多固定的合作方来帮我们来运作。还有国内合作的一些组织，他们有很多义工。有一些很小的项目，像一个图书的项目，如果这些书的量比较多，他们都会找到当地的这个义工组织，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来帮我们打包接，就是去取货，然后分各个学校分包，然后再去邮局再去寄。那么确实是我们等于跟国内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内的一些组织来做这个义工组织来做这样的开展活动的。
还有就是政府是欢迎就是明日中华教育基金这样的海外的组织来帮助这个当地的学校吗？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中国我不敢随便回答哦。是这样，其实大部分地区对我们都是很欢迎的，像北京这样，北京我们做过一些原来做过农民工子弟学校，那大家的是非常 open minded， 就说欢迎我们去看，欢迎我们资助。像我们做的甘肃项目陕西的项目，大部分地区包括四川，大部分地区其实都是非常开明的。个别地区其实是往往是在经济程度越不发达的地方，其实他们越有一些保守的意见。像我这回回贵州的话，本来是要去两大片地方，我说了我们项目在黔东南，有另外一片叫我们在石洞和从江都有很多项目，那石洞最后就没有成型，因为就是当地政府会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们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去，他们会怕我们有些照片或宣传做得不够正面，那他们是会有一定的担心，但是我们的项目他们还是欢迎我们去投钱的。
这个蛮有意思啊。
你问的问题都很刁钻。
没有，因为我
很到点子上，应该说
很多，因为很多这个不管是助学啊，或者说教育的基础设施也好，很多都是政府的职责，那么现在应该是比如说政府可能他没有做到位，然后呢用有海外的那个华人在帮助他们在做好这些工作，但是有的政府会不会依赖这个海外的资金，比如说反正有这么个基金会在做，我们这个经费就不用补下去了。
其实这也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去的一个，今年我去年贵州去的一个学校新地小学，这个教师宿舍呀，就是我们当时去看是真的让人落泪的，那个楼梯是没有扶手的，里面都是生锈的，我都不知道，因为这边咱们买房子都知道不能买有水的房子，过了水的房子里面都是那个mold啊，那个很绿绿的那个青苔长得到处都是，那就是老师的宿舍，让他们不得不贴上纸，但有的时候纸掉下来能看到背后全是青，就绿兮兮的。那么当时我们照了照片，觉得太那个，肯定是我们就说优先级比较高打算做的项目，但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义工就告诉说，你们走第二天我们县里就来人来看了，立刻就拍板把这项目给做了。所以你也很难说这个促进的方向是哪一个方向，也许他们会发现这些东西给别人看到不好，他们就立刻决定去做，而且他们确实也投钱去做了。
挺有意思的。那我们节目时间呢很快就到了，但是我想这个首先这个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这个会长葛鑫代表的是一群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在西雅图地区的华人，有爱心的华人啊，他们在捐出自己的为数不多的那个就是经费啊，然后去资助地球的另一边的那个就是贫困地区的孩子，那么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那么我想这些孩子他们如果他们的不管人生轨迹还是生活有因为你们的帮助得到改变的话，应该感谢这边的就是捐款人啊，就是能够这么多年，然后每一年都有好多人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所以呢我想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感谢一下那个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 捐款者们啊，当然也向你们这些领导表示敬意，你们能够组织这么一个协会，能够做这些善事啊。
对，我觉得义工们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的捐款，我也一直想通过这个平台感谢一直支持我们的捐款人，这么多年啊支持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有时间有空来参加我们的年会。
嗯，所以年会是4月30是吗？
是这样。
嗯、
对，
那地点
在中国海景。
嗯，那如果他们想参加有什么途径？
嗯，他们可以直接在网上给我们发邮件，然后我们在微信里也有宣传。
嗯，所以就报名或者说买门票参加是吗？
对。
嗯。嗯，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那天有空的话，那么欢迎参加那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2017年的年会。那么通过这个机会呢，也像其他捐款人一样，可能拿一些自己的零钱啊，可能不一定多，对吧？几十块、100块，或者可能也能够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的轨迹，能够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能够多一点阳光。
谢谢小袁。
好，那谢谢葛鑫光临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谢谢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的义工们和通过这个基金会向我们中国贫困山区捐款的那个有爱心的同胞。谢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房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